铁三刚的娘周胜车把包都扛起来，这就要走了。孙殿魁一笑：“
三刚，三刚，留步！
大姐，您别误会，我呀不能让你们走。说是说，是是是，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我能放你们走吗？”三刚一拨了脑袋：“
你胆小怕事！你这人呢，没心没肝，你就给我们娘俩饭吃，我们也不吃。
三刚，我是你姨夫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我还不是为你们娘俩着想吗？其实吃顿饭算个什么？就即使将来有个万一，我就蹲监坐狱，我甘心了。说什么不能让你走？”他姨娘连哭带喊，老太太心就软了。三刚啊，你姨父说的也不是不对呀、啊。既然这样，把娘就留下吧。
娘，他能不能给你气受？
一句话把大伙气乐了。他姨父把胸脯拍得啪啪响：“孩子，你尽管放心，我要亏待了你娘，我临危不得善终，不得好死。你再找我算账怎么样？”“
嘿，这才是我好姨父呢。姨父你放心，万一我要混个一官半职的，我把那钱全存起来，到了时候都给你。”“
哎呀，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”就这样气氛又和缓下来了，大家欢欢喜喜把房间收拾好了，把老太太安顿到这儿。铁三刚这才起身，当然呢，临走啊，一家人难舍难离，老太太几乎一夜没睡觉，嘱咐傻儿子事事多加小心，你都听你那花兄弟的，他叫你上东你就上东，他叫你上西你就上西。傻英雄不住地点头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光顾高兴，把大棍拉到家里，赤手空拳他就起了身来，一边走一边他唱着：“
哎，这回可见着我花的兄弟喽！那人太好了，我们哥俩是左右不离。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
他这边唱边往前走。后来他又站住了，翻着眼睛想了想：“哎呦，我上哪儿找去呢？我花子兄弟说来的，他那个军营叫什么名？叫……
哦，对了，
叫都粮营，他们管压粮运草的。
对，我就找去。”
结果他真找着隋朝的营盘了。但是一打听，有人告诉说，都粮官的营盘跟我们不在一起，你往东北走25里地，到那儿去找去。他转身又去找花木兰，结果把道还走错了，误走大石山，结果是歪打正着，还算对了。忽然听见前面战鼓如雷，喊杀连天，猛英雄登高一望：“哎呦，怎么打这么热闹？四外全是突厥兵，把隋兵困在当中。”傻英雄眼睛挺好使，一眼就看见了花木兰。“
嗯，这不是花的兄弟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可太危险了！”
猛英雄大喊一声，回手抄棍子，这一摸傻眼了，才知道把棍子落在家了。这回去再取再回来，黄瓜菜都凉了。时间不允许，他一想，去他妈的吧，我就凭这两只拳头我也能冲进去。他在突厥兵的背后就下了手了，就像一头雄狮相似往前一闯，一溜胡同，俩大胳膊一抡，趴下十几个，这俩大肉锤他就抡开了，啪啪啪，哎呦妈呀，啪啪啪啪啪。 打着打着他觉着不得劲儿，捡起一把刀来在手里掂量掂量，
跟修脚刀似的，没意思。他又从地上捡起一条花枪来，在手中使劲一抖，咔吧，枪杆折了。他麻杆一样，这拿什么当兵器呢？让他打趴下不少突厥兵。
他一看，哎，这兵器不错，干脆我拿人打得了。
哎呀哎，他抓住俩突厥兵的脚脖子，拿这俩人当的兵器了。您说他得有多大的劲儿？这两个大活人抡起来，呼呼刮风啊，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。哎，可了不得了，来了一个野人，挡不住了。就这样，铁三刚闯进重围，来到花木兰的马前。此刻花木兰已经动不了地方，他身中四支弩箭，痛入骨髓啊，双手扣住马的铁锅梁，往上面一趴，双目紧闭。铁三刚提高了声音就喊：兄弟，你睁眼看看谁来了。花木兰听得非常真切，咬牙关，勉强把眼睁开，一看是铁三刚，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，强抖着精神点了点头：铁的哥，是你？
可不是我。哎呦，你受了重伤了，兄弟，来来来，我带着你闯重围。
他把两个人呢扔了一个，一只手拎着突厥兵，一只手腾出来拉着花木兰马的丝缰，就这样奔正北就下来了。花木兰有心制止，但是说不出话来了，干着急，心里又一想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只好趴在马背上。单说铁三刚牵着这匹马直奔突厥兵，突厥兵一瞅来个黑的个，手里拎这武器，是个活人，这玩意受得了吗？
还了不得了，黑的个子又来了，不让他跑喽，把他抓住。
几十人往上一冲，把铁三刚包围了。铁三刚咧着大嘴乐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往跟前来，看看咱们谁怕谁。哎呦，你妈的！
他把这死人轮给一拍，就是一片，谁挡得住？有时候呢，突厥兵拿刀往上一撩，咔嚓，把脸蛋子炫下去了。有的拿枪往前一直扑，给来个眼儿，时间长了把这人就给整零碎了。不过这没关系，这种武器遍地都是。铁三刚一看这个不行了，又找了一位，把这位使唤零碎了，再找一个，分量大的分量小的随便挑，把他杀得浑身是血，就这样杀出一条血路，把花木兰救到平安地方。眼前呢，靠着山边是一座砖窑，当年修万里，铁三刚把他娘周上车，把包都扛起来，这就要走了。孙殿魁一笑：三刚，三刚，留步！大姐，您别误会，我呀不能让你们走，说是说，是是是，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我能放你们走吗？他把花木兰从马背上抱起来，就把他抱进窑洞，把这匹马呢拴到窑旁边一棵树上，他还拍拍马脑门子：
别吵吵，别叫唤，你要一叫唤就把那帮家伙给引来了。
哎，你还别提，这马还真机警， 一声没叫唤。铁三刚跟着也进了窑门了。
兄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给你整口水喝。
附近就有个水坑，也不管这个水干净不干净吧。他拿着头盔兜了那么一点，给花木兰送到嘴边。这点水喝下去，花木兰果然有了精神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咱们闯出重围来了，这是一座破窑。
兄弟，你说咱应该上哪儿去？
我到这有点转向，不知道奔哪边走好。哎呀，铁大哥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哎呀呀呀呀，你怎么还说这话？你要说这就见外了。我特为找你，我也来投军来了。
是吗？
太好了。
兄弟，别的话先别提了，你这伤可能是太疼了。来，我把这剑先给你起下去，
不然这带尖的筷子在肉里头盯着，你哪受得了？忍着点疼啊。
花木兰一想，真是这玩意在后头扑扑愣愣的，一动弹实在受不了。他强咬着牙关，点点头。
铁三刚一看这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一看那个窑啊，里边有砖朵，可以拿手扳着。
兄弟，你拿手扳着点，忍着点疼啊！我现在就给你起剑。
花木兰点头，把两只手伸出来，把砖朵抱住，他眼一闭，咬着牙挺着。
铁三刚的大手跟铁钳子似的，
抓住了一只，他试了试，挺着啊！我可拽了，哎，砰！花木兰身子一震，就是没叫唤出来，那剑头上都带起一块肉来，血流如注。
铁三刚也傻眼了，出这么多血，哎，有了！
他抓了一把砖面子和土面子，哎，给捂在伤口上去了。那个说不得感染吗？这里边得有多少细菌呢？再得了破伤风怎么办？这个您不必顾虑，这玩意儿就创大运。你别看那么瞎折腾，还真就没感染，也没得破伤风，这就叫碰巧了。哎，果然这把沙土哎好使唤，这血流的不像刚才那么多了。铁三刚趁这机会啊，绷绷绷，把那三只也拔下来了。拔完了，同样用砖面的土面的把伤口给糊住，然后他把自个儿的上衣脱了，咔嚓咔嚓撕成布条，把伤口给包扎住。花木兰疼得几度昏厥呀，就觉着铁三刚说话好像在云彩里头，瓮声瓮气，听不太清楚。后来花木兰咬牙强挺着，把眼睁开，铁德刚，你不必管我。
那哪行，我不管你，我管谁？
我有事拜托。我们一共有好几千人呢、我出来了，那些人看来凶多吉少，我们的粮车还在山根下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帮帮忙，把这帮人都救出来？
我也不认得。
好吧，他们穿的衣服跟我的同样，你要见着这样衣服的就是咱们自己人，也就是隋朝的人马。
好吧，那你怎么办？
我暂时先在这休息休息，你不必管我，一会儿我就好。
那也行，我先去救他们啊，咱可不见不散，你别离开这窑洞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铁三刚真听话， 把腰带子勒一勒，光着个膀子，把那具死尸又找着拎着脚脖子，顺着原道又杀回去了。花木兰一只瞅他走远了，脚着脑袋嗡一声，又人事不醒。这地方太危险了，慢说遇上番兵，很可能一会儿都来狼，要来了花木兰活得了吗？现在没有伏击之力，要么片刻之功，从窑那边来了匹白马，这匹白马到了窑前转了两圈，骑马的人就发现了花木兰，这不是人吗？是活人是死人？这人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，轻轻的来到花木兰近前，蹲着的面前仔细端详端详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！原来是他！他站起来，很机警的往左右看看，见左右无人，就是树林里拴着一匹马，赶紧一下要把花木兰抱起来，让他趴到花木兰那匹马上，然后把缰绳解开，他又上了自己那匹白马，一手提剑，一手牵着马缰绳，把花木兰给拖走。简短结束，走出十五里地，到了这个人的家了，进了屋，把花木兰放到床上，把马牵到槽头上，卸掉鞍子，拌好了草料，马在这吃着。这人二次回来，投了个手巾给花木兰擦了擦脸，然后又兜了一瓢无根凉水给他灌了半瓢。花木兰这才明白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在床前站着个大姑娘，正是前者向自己求婚那位石金辉石的姑娘。花木兰是又高兴又感到意外，心说我不是在做梦啊，怎么迷迷糊糊遇上了铁三刚，昏昏沉沉又遇上了石金辉，莫非这是真的不成？石金辉一看花木兰醒过来了，心里就高兴了。花将军，你觉着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姑娘，这是真的啊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花木兰苦笑了一下，我总以为着我是在梦中。哦，那是你劳累过度，受伤太重，引起来的幻觉，实质这都是真的。你的舅父他在何处？就在外边呢。我舅父洗洗手这就来。正说着，李汉生老汉从外边一边擦手一边往里走，往床边看了看，哎呀，真是花将军，怎么这么巧啊，在这儿又碰上了。金辉，你从哪儿把花将军背来的？是这么回事。石金辉讲述了一遍，花木兰到现在也不明白，这爷俩啊，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？究竟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说书的一张嘴不能同时表两家的事儿。那么究竟这爷俩从哪儿来呢？在前文书咱说，他跟花木兰同住到二合殿，还发生了一场误会。后来经李老汉从中打圆场， 误会消除了。姑娘石金辉对花木兰非常爱慕，就有心以身相许，结果遭到花木兰的拒绝。为这事儿，姑娘的心里十分不痛快。后来难舍难离，暗中送花木兰在庄村口遇上了突厥兵，他才助花木兰一臂之力，铲除了那个汉奸葛二，又帮助花木兰打死了巴里敦和库尔班。铁三刚后来也赶到了，一划了把这100多突厥官兵全都给消灭了。后来花木兰走了，把这姑娘就撇在村头。石金辉暗咬银牙呀，心说这小白脸儿都是无情的人，我对你如此痴情，难道你就一点也不理解吗？我为什么冒险救你？我为什么来送你？你就不明白吗？可他连闻也不闻，问也不问，扭头便走。从今往后，人就得长志气。我呀，永远也不想这个事儿了，算我倒霉。其实这姑娘心里的话，等到回到二和殿，见着他舅父李汉生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李汉生大惊失色呀，孩子，你惹了大祸了，咱不能在这住了。这突厥人死了那么多，能白死吗？一旦发现了尸体，就得把这个小小的村庄整个给屠了，就得把本地夷为平地。你给乡亲们惹了大祸了。石金辉也有点傻了，舅舅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快点召集乡亲们，我有话说。这李汉生啊，还真有主意，把本地的老百姓啊全招呼出来了，跟大伙讲，要想免除大祸，各位都辛苦点，在庄村外头挖个大坑，赶紧把这些死尸全都掩埋，把血迹打扫干净，突厥兵发现不了，这本地就能平安无事。谁不为自己着想？大伙一听也对，各拿锹镐，大家动手挖了挺大个坑，把这100多具尸体给掩埋了，连水冲沙子眼，把血迹全打扫干净了，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痕迹，大家这才回家。可人家是本地人，能回家呀？李汉生跟石金辉能在这儿住吗？这爷俩一看，咱挪个地方吧。嘿，这可惹了麻烦了，又出了一场大祸。